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上因缘相应啊，因缘颂这个地方，杂音颂因缘相应啊。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课本的273。大正藏是289经，对不对哈？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293经啊，就是最下面这一行开始啊。导师编的话是474经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就是专注在这个缘起的内容啊，所以待会我们会他。因为缘起的内容呢，在这个相应里面有非常多的角度来谈，待会我会给大家介绍导师他如何整理这个缘起的内容哈。那我们先来看经文，我们先看下面的三部经文啊，293经。那这一部经是佛在舍卫城说的啊，请看274页。那佛跟一位比丘说啊，这个一就是我之前讲过很多次，这个一就是一是万的意思啊，就是一位啊，向一位比丘说，我已度已远离了这些犹豫啊，拔了种种邪见，不复退转啊，就是世尊啊，他本身他自己是没有任何的邪见，所以得到这一种圣道呢，也不会再退还的。就是不会再退转了啊，心无所着，何处有我啊？那心没有执着，那哪里有我呢？那为比丘们说法，那说什么法？贤圣处世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出现非常非常多啊。那贤圣处世间空，就是处世间空的意思哈，处世间空跟处世间空相应的缘起法啊，那这句话呢，在南传也有的啊，在巴利藏也有。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把空跟缘起啊，圈起来啊。那空跟缘起，我们待会看导师的补充呢，他有非常充分的说明啊。大家先把这两个圈起来。空呢，它是比较属于处世法啊，就是无漏法这个地方的。那缘起，它就是比较属于这个世俗的啊，世间的。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啊，那我们继续看第三行，所谓有事故事事有。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一句哈，应该要多一个事情的事啊，啊，就是事事故，就是有事事故事事有，大家听得到吗？啊，如果加一个事情的事呢，在故的前面，感觉上跟后面那一句呢对得起来。你看下一句哈，他说事事有故事事起，对不对？那前面那一句就是此有故彼有，后面那一句就是此有，就是此生故彼生呢、啊。如果对应应该是这样啊，嗯，对，应该漏掉一个字啊，经文本身漏掉一个字，不是，应该是大正藏本身，可以啊，嗯。那说所谓缘无名而有形等等，乃至。忧悲啊，缘生故有老死啊，忧悲恼苦，存大苦聚集，存大苦聚灭。哎，这个就是流转和还灭缘起。如是说法，而比丘又有疑惑、犹豫啊，就是佛陀这样说之后呢，比丘们还是有疑惑的。那之前未闻法的时候啊，那也是有疑惑。那闻法过后呢，还是有疑惑啊，因为比丘们还没有证到圣道啦，所以他们就还是有疑惑， 即使听了开示还是有疑惑，那为什么呢？佛陀就是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就是因为缘起啊非常的甚深，那倍复甚深呢，就是加倍的深了呢，就是涅槃，就是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那甚深缘起已经甚深了，那涅槃呢，这种无欲的即灭啊倍复甚深。那这两种法就是所谓的有为法跟无为法，所以有为就是缘起咯，无为就是涅槃。在这部经来说啊，那有为怎么定义呢？就是生住异灭。那无为呢，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那后面呢，接着佛陀说，比丘诸行苦即灭涅槃，诸行苦就是有为，即灭涅槃就是无为。因即故苦即，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烦恼啊，祸跟业的烦恼的因，那我们一定会导致苦果的。所以他说因即故苦即，果即苦即啊，这个是有为。因灭故苦灭啊，就是如果因没有了啊，无明没有就没有行啊，就苦就灭了等等，这个就是无为。断诸尽路啊，灭于相续，相续灭呢就是苦边啊，苦的边际就是究竟苦边的意思啊，就是苦的尽头，苦边就是苦的尽头啊，白话讲的话。那彼所灭未有余苦，那这句话有点特别哈，你看到彼所灭未有余苦，彼所灭是什么呢？他说还是有剩余的苦没有完全灭，如果连这个苦也灭的话呢，就是真正的灭止清凉习末啊，就是一切取尽爱尽无欲即灭涅槃。那所以我自己读下来的理解呢，我觉得说这里所讲的灭啊，哈，就是苦因灭故苦灭。这个无为呢，它有两种灭，一种灭呢就是见道之后呢，它就体证到涅槃。就见道的圣者啊，出果，他就开始有体证到涅槃。但是这一种有学所证得的即灭呢，那因为他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断尽。他虽然有体证即灭，但是他的即灭呢跟阿罗汉那一种圆满性还是有一点差，所以呢他到了这个就是有学位啊，或者是说到了阿罗汉他还有这个有余涅槃的身体的时候啊，这种会不会还是一种苦啊？五蕴身是不是还是一种苦？是。所以有余涅槃呢，他还是有余有剩余的苦没有完全断尽。那等到他这个五蕴身舍报之后啊，入了无余涅槃，那个才是最究竟的苦灭，对不对啊？所以这里的苦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无为哈，我觉得这里的理解有可能可以这样分啊，就是无为呢，因为它主要就是体证即灭嘛哈，所以第一个的即灭呢，或者是涅槃啊，那这个即灭呢，从见到位开始就算了啊，见到的圣者啊，他们就有体证到即灭啊。那但是呢，真正因为他们还有五蕴身呐 啊，还是有这个五蕴，还是有这个五蕴的身体啊，所以这一种五蕴身虽然烦恼断尽了，但是这个五蕴身还是会带来一些身的身体的影响。所以到了真正无余涅槃的时候啊，到了无余涅槃的时候，那这个才是真正最究竟的灭了哈。所以到了这个无余涅槃的时候，这里才是没有五蕴呐啊，五蕴也都止息的。所以这里所讲的灭，讲的无为啊，它可能包括的范围很广的啊， 一直到从见到位开始就算了啊。好，这个是第一部经，那里面经文的含义哈，大家先不用紧张，因为我先把这三部经讲完，我们再来看导师的注解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475经，大正藏是294经。那刚刚那一部经呢，有名的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还有呢就是缘起圣身涅槃背负圣身。那下一部经呢，这里也是同样的地点，佛告比丘说，这里分成两种啊，大家先写一个一啊，愚痴无闻凡夫，这个是一。那待会呢，我们在第五行的地方有一个狭慧者，那个就写一个二啊，所以他就分成凡夫跟圣人来谈这一部经。那凡夫呢，凡夫怎么样？那佛陀说，无名复爱缘系得此是身啊。那这个无名爱就得到这个果报身啊，是身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得到这个苦果身。内有此是身，外有名色啊，此二因缘生处。那有了处之后呢，凡夫啊，就会因为这个处呢而起种种的苦乐的受觉。这句话哈，我觉得要倒过来读比较好读。这句话的经文是苦乐受觉因起种种，对不对？大家有找到吗？其实我一直读不太懂了这句话。我把它倒过来读比较好懂，就是那六处啊，就是跟进士处之后呢，它会因为处而起种种的苦乐受觉。大家有看到吗？有了处之后呢，所以它就因为处而起种种的苦乐受啊，苦乐受。那六根都是如此啊，六根六处都是如此。这个是凡夫啊。那狭慧者呢，就是如果是圣人的话呢，他也一样哦，一样的无名复爱缘系得此是身，一样的啊，就是内有是身，外有名色，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的，就像三只芦苇嘛，对不对啊？是跟名色啊，这是像三只芦苇。那这二种缘呢，就会生处。那生处呢，怎么样呢？那智者啊，他也是同样的，因处而起种种的苦乐受觉啊，因为处而起种种的苦乐受觉，就是从处受到受这边呢，其实凡夫圣人大家都一样的，拢赶快，就是从根进士处受到这边为止，凡夫圣人大家都一样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就不是，这个是果报身，它就一定会有处到受这边，只是受之后会不会有烦恼，这个就不一样啦。对对对对对，我们下面就看了啊。第三，凡夫跟狭慧就是凡圣啊，比与我所修诸梵行者有何差别？佛陀讲了上面之后呢，他就问大家说，那凡夫圣人在我修行的这个方法里面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比丘们啊，当然呢，看到佛陀这样问，当然就说，世尊，你是我们的皈依，你帮我们开示。当然是这样讲嘛，当然呢，因为世尊他其实是有用意啦，让大家去思维。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那世尊就跟比丘们说，凡夫啊，无名爱得这个果报身，那但是凡夫的无名不断，爱缘也不会尽，身坏命中还复受身，就是同样有这样的果报身，但是他今生呢，因为不懂得断爱跟无名， 死了之后呢，同样的会感得后有果报，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又被恼苦。好，我们看下一页哈，这个就是法的根本。哎，对，你等我讲完全部才问好了啊，哎，不然会打断那个哎。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看275页哈，嗯。那因为凡夫有这个无明跟爱呀 啊所以凡夫本不修犯行，正向尽苦，究竟苦边故啊，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一样的还会受业力的轮回，感得后有的果报，这个是凡夫。再来，如果是暇慧者，如果是圣者的话呢，他虽然生来今生呢也是有无明跟爱得到这个果报身，但是因为今生有在修行，所以呢他无明跟爱呢都断了。那无明爱断的话呢，他命中之后啊就不受后有了，不受后有就能够解脱生老病死苦啊，这个就是有修犯行就能够证进苦边啊。那这个就是凡夫跟圣人啊，与我所教导的犯行，那所修的结果会有这两种差别。那这一部经大家就要比较留意一下咯啊，因为第一段呢，它只有讲到就是无明，诶，我们刚刚那一段经文是什么？是有事嘛哈，还有呢名色，还有呢啊，它有六入吗？有哈，有六入，还有呢触，还有受。那后面他就没有讲了，对不对？他说凡夫圣人啊，这一个是一样的，就是这边到这边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无明跟爱呢，就是看有没有断，但是这一部经并没有说在哪里产生啊。不过如果是按照我们十二缘起之之前所讲过的是名色六入触受，这边就会有爱嘛，对不对啊？那也许大家说那无明呢，无明就没有讲，所以导师呢在待会我们看导师的补充，导师说无明是在这里讲的，无明是在处讲的，无明啊，那爱在这里讲啊，无明在这里讲，所以这个就是无明爱，然后得到这个果报身，看了解吗？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得到这个五蕴身之后啊那我们接触六根对六境产生六种触种种的受之后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让它保持无明处的话，就是没有修犯行，我们还是无明处，然后也产生种种的爱染，那当然同样是有这样的果报身，但是凡夫呢因为不懂得去观察无明跟爱，他就继续轮回，所以他的症结是在，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他的症结是在无明跟爱咯，有没有啊？跟无明跟爱。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讲义吗？我们看一下哈，我最近看到这个，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很白话哈，给大家参考。227补充讲义啊，227第一段啊，自说经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偈颂哈，他说世间多忧愁，悲伤及痛苦，所有这一切均由什么生？由爱生出啊。一旦无爱时，忧愁悲苦无有所爱者，可为安乐人，无忧无烦恼，清净无垢尘啊。嗯，所以我们如果不要苦啊，就不要什么，就不要爱啊。那你等一下回去不要乱讲哦，哈哈哈，乱讲不能进门哦。那但是我们佛法世尊讲的是彻底的啦，那我们凡夫啊，就是依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程度， 就看自己能做多少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三部经。哦，还没有看之前哈，我要先给大家一个，就是这一部经呢哈，无名爱还有得此是身这个，我再画一个图给大家看。之前我也有画过啊，就是因为这部经只有讲到三支嘛，对不对？无名爱还有什么是嘛啊？它的重点是这一句话，重点是这一句话，就是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得此是身啊，这一句话。那在什么啊？应该是在论书里面呢，有说这三支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三支缘起。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说啊，佛说缘起，有时候说一支，有时候说两支，有时候说三支，一直到十二支，在《大毗婆沙论》有的卷24，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啊。那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无名，所讲到的这个无名爱，得此是身啊。那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爱呢，导师在这里说，如果按照十二缘起支的排序的话啊，十二缘起支的排序呢，这个爱其实它是行，这个爱其实它是行啊。那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之前有画过一个图给大家，如果是说无名行识来看的话，那它就其实就是三支缘起啦啊，就是惑嘛啊，然后这个是业嘛啊，然后这个是苦，那这个就是三支缘起。那如果我们只有谈这三支缘起跟十二因缘怎么可以连上去呢？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有性质相同的其他支啦，所以我之前有画过这个图给大家的。那无名行识过后呢，就是其他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惑还有爱取啊，哈，那业的话还有什么呢？如果是我们之前所画的那个图啦，哈，我现在先画之前的图，就这个是行啦，那这里就是无名行，是，还有呢，名色，还有六入，诶，我是这样画吗？是不是在第二层啊？在第二层吗？我有一点忘记了。如果是这个是四的话，那当然就是四过来是，诶，我想一下啊。啊？这个在外围。就是惑业苦在外围，没有，有一个我有画过一个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惑业苦在里面的，如果是是过来是名色嘛哈，名色有吗？不是，更早的可能是上学期哦，六入触受，那爱跟取在这里啦哈，爱跟取在这里，然后这个是有，哦，我想到了啦，不是这样啦，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到了啦。一样的是这样啊，就是第一层，但是不会那么少啦，我就奇怪，我说不可能那么少，无名行，然后这里就是 那就是名色啊，六路触，哎，触还有受，六路触受，然后才到这边，才想到了，从这个受哈、哦，才到这里爱。取有生老死，对呀、啊，这样子才对了。这个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说的一种分类啊，就是惑业苦呢，他把十二支做一个流转的说明，就是无明行，行过来是事，那事一直到受呢，这边都是苦，我们的。五蕴身嘛，啊，这个都是我们的五蕴身。那有了受之后，如果凡夫的话，就是继续会爱取，然后有就是业力嘛，然后再生老死，这个也是果报身，未来的果报身。那现在我们要讲这一个，这一个的话，这一个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爱呢，啊，把它设在行，老实说，有时候它是通的。通常在部派里面呢，他把十二缘起配惑业苦的话，他固定的说明都是这样。但是其实在阿含经本身，有时候行呢，它不是只有业力而已。因为如果按照部派的说法，行就是业嘛，对不对？就是身口意业嘛，啊，行就是身口意业，身口意行啊，就是身口意业。但是在这一部经杂含经来看的话，这个行呢，其实它就是爱，就是惑。所以导师待会呢会跟我们说，他这个行啊，啊不是这个爱啊，有时候它是跟行呢，它是可以相涉的，不一定是这个只限定在业而已啊。因为后来我自己想也是觉得是，如果说我们身口意有任何的造作，通常以凡夫来说，我们都是不是有爱就是有无明，所以我们身口意的造作跟烦恼它是不可以切割的，不能够切割啊，所以有时候它是相涉在一起。我们待会看导师的说明，大家就会清楚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477经哈，296经。那这一部经也有一些比较不好懂的名词，有一些大家有听过的哈。我们来看，那佛陀也是在王舍城说的。那世尊告诸比丘说：“我现在要说因缘法跟缘生法，大家把这两个要圈起来哈，因为下面就是要解释这两个啊。那因缘法是什么呢？他说：持有故彼有。”只有故彼有啊，就是缘无明故而有行等等啊。那什么叫缘生法呢？缘所生的法就是无明行等等的内容。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那这两种法是如来自己觉悟的法，成就佛道的法。而且呢，也为别人演说开示显发啊，这个也是这种缘起体证的自觉是缘起，为他说也是缘起啊。那这两种呢，都是不管是佛有没有出生，有没有出世啊，它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所以最后两行说：此等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耳。法不异如，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啊。这个待会我们补充也有解释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如是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啊。所以缘生法它也是随顺缘起的，只是它是已经成型的果法啊。就是已经是一种因缘所生的法。那多闻圣弟子 于此因缘跟缘生法正智善见。那正智善见什么东西呢？就是三世不可得。那下面就有先观察，不求前际，前际就是过去式、哦、所以前际就是过去式。我过去式到底是有啊是无啊，我是什么东西来的啊，我过去式是如何如何，这个就是对过去式的疑惑。那如果观察缘起，他就不会追求这一种疑惑。那第二种破除的疑惑呢，就是不求后继，后继就是未来世，未来世我会如何如何啊，他不会再有这样的疑惑了啊，过位都不会了。那接着内部犹豫，那内部犹豫的话呢，那下面就是现在世，现在世也不会疑惑啊。他说此是何等，云何有，此为前谁，就是今生啊之前是谁啊等等，这个是现在有的疑惑，现在这个生命体的疑惑。那若沙门婆罗门起这种凡俗的见解，就是我见所系，众生见，受者见，忌讳即庆见。这个忌讳即庆见就是凶吉啦，我们说凶吉啊，凶吉的见解啊，就是吉祥跟不吉祥啊。那这一些邪见呢，全部都断除，就好像树啊，把根砍断了，它未来就不会再有这一种后有再生的法。那所以圣弟子没有这一种邪见呢，从哪里来呢？从观察缘起，就因缘法跟缘生法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部经主要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要慢慢的看导师的解释啊，导师的解释蛮多的啊，所以我有给大家慢慢的来说明。我们请看补充212页，212是补充讲义多少啊？三十八，212有找到吗？有哈，嗯。如果没有，先跟旁边的人看一下啊。那我们看中间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啊，那就是在解释这一部先解释293经啊。好，我们来看，由缘起而缘生，所以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流转是有为法。由缘起而即灭，所以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还灭是无为。那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苦即灭啦。所以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呢，有一个图表呢，它就是谈缘起，它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流转，一个就是幻灭，那两个都是从缘起来的。所以前面那一句话说，由缘起而缘生，由缘起而即灭啊。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苦即灭啊，是因为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有说啊。由缘起而什么？而缘生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这里的缘生就是生起来的果报法。所以这个缘生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苦集啊，苦地跟极地。那由缘起而什么？ 由缘起而即灭，对不对？所以这个即灭呢，它已经是一个涅槃的状态，所以它是属于灭地的内容。所以这两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法达玛法宝，它最主要就是佛一缘起说缘生，一缘起说即灭，所以苦即灭这三谛呢，其实就是这个寄送的要点啊。当然大家为什么说会问说，诶，为什么没有讲道谛啊，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导师在佛法概论等等都有说了啊，因为通常不说，但是它已经包含在里面啊。像我们之前有讲过，它不说其实有包含在里面啊，道谛。因为我们要证得即灭就一定要有道谛，但是他不说啊。那所以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所以此无故彼无其实他只有形容涅槃的，此无故彼无，他是讲那个果就是只有涅槃的，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涅槃的果要修道八正道这样，所以这个有时候他不说的，但是他已经包含在里面啊。那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啊。我们再往下看，即灭无为就是依缘起的生灭有为上面来开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无为法不可以离开这个生灭有为法来说的。反过来说啦哈，反过来说，我要体证无为涅槃要从哪里体验？要从哪里有为的生灭法体验哦，要从我们的身心上体验哦。所以涅槃它不是一个什么抽象的哲学，不是，在佛的缘起来说非常现实，就从我们的身心上去体验。那也许大家说要怎么体验，那往下看就知道哈。我最近看导师的青年的佛教哈，31页啊，导师有一句话讲得蛮好的，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哈。他说什么叫做性空，他说性空是缘起内在的实性，性空啊是缘起内在的实性。这个实性当然我们不必解释为这种永恒不变啦齁，这个实性只是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所以如果是按照导师就是青年的佛教那一本书啦齁，青年的佛教31页齁，有这一句话，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导师写得蛮好的，就是性空这种无为啊，涅槃啊，性空它不是在离开我们生命去找的一个真理，它就是在缘起内在里面去发现，在我们的五蕴身心上去发现啊。如果我们离开了生灭法也无从观起，所以有些人在禅修啊，或者是在尤其大家学中国禅宗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中国禅宗也有一些，我有听过一些教法，就是不太去观察这个生灭啊，他们直接从不生不灭下手啊，很强调这一块。有时候不是，如果立根的人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立根的人是没有问题，但是一般的根性呢，其实是不容易欺入的，很不容易欺入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从阿含为一个基础来了解的话，那所谓的性空或者是涅槃，它还是要依于缘起，发现这个缘起内在的一种真实性，就是空性的显现，就是涅槃的体证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那经文跟我们之前所念的一样，我们就不再说了啊。我们直接看第三段啊，导师的解释啊。导师说佛法不出生灭的现象界跟即灭的涅槃界两个，所以大家写一个一跟二啊，就佛法呢它不离开这两个，一个是生灭的现象，等一下，哎，那个可以擦， 那生灭的现象界呢，就是所谓的苦集啦，苦集二谛。那涅槃的极灭的涅槃界呢，就是灭谛。这两种的联系呢，就是中道缘起。那这一部经强调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缘起，一个就是空，有没有？那这两种呢，它可以击破法的这种不变性跟独存性。那就在这个因果法上呢，来显示因集故苦集的流转理则，也显示因灭故果苦灭的还灭理则啊。所以在缘起跟空的道理里面呢，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我们如果学习这个缘起的观察方法，它自然就能够把我们这一种独存不变的这种我执啊，这一种颠倒见呢，慢慢的修正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才有苦的，如果因灭的话呢，苦就灭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经常有时问师父说，师父，我们为什么有时候那个苦啊很难断除呢？其实有时候居士问我们问题，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百分百的跟他讲太明白的，如果百分百跟他讲太明白呢，他就心都碎了，你知道吗？真的啊，因为他说我这个苦为什么我会这么，这个孩子啊带给我那么多的苦，如果师父讲白一点的话，讲百分百给他听啊，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什么呢？你自己的愚痴，对嘛，对不对啊？我们当然不是说孩子长大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当然也不必这样说啦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挂念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是自己附加的，对不对？孩子其实长大了，有时候关心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必去干涉到他的一些个人的一种生活了啦，有时候哈。所以通常如果懂事的孩子，他也当然会让父母放心。那毕竟有一些人他不善于表达嘛，不善于表达不证明他对父母不恭敬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父母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只要观察孩子，他没有什么差错啊，就不必太过抓得太紧。你抓得太紧啊，他风吹草动啊，你就睡不着，吃不下饭啊，又胃痛啦，什么都来。那所以你说你要师父怎么回答你，对不对啊？那有时候我们都说啊，你就多念佛。转过去就不用回答了，你多念佛拜忏，这样就好。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有深入经论读经典啊，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呢、都能够自己觉察到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的，对不对啊？只是我们有时候愿不愿意把这个苦的因真正拿掉？我们不舍得拿掉，那结果吃苦的又是谁？自己们。所以你说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否则的话，其实佛法离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好，我们来看第二段文。那导师在纵观经论呢，这一段更加的深入这一段非常深入，待会大家看我画的图你们就知道。声闻常道呢，声闻的真常道，它是以缘起生灭为元首，这个元首就是以缘起生灭为最主要啦为核心。大乘法义呢，则是以无生真谛无生就是空以一种毕竟空无生为第一。那这一种说法，导师说其实还是偏向于大乘的解说啦如果从阿含来说，龙树呢的中道来理解的话，其实缘起是处中说法，处中说法就是不苦不乐的离二边就是中道说法。依此而名生灭，也依此而名不生不灭。 所以佛说的缘起就是中观生灭跟不生不灭。那刚刚我们那部经啊，二九三经，生灭是什么？生灭是什么？有为法。不生灭是什么？无为法。所以缘起就是贯通这两边，有为法跟无为法啊。好，我们来看213。那大家注意这个标题哈，这个标题我是用院长的标题啦哈，那细科我没有用，我用这个大科，主要是谈两部经。那第一个标题就是缘起跟涅槃一对出现的，就是二九三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二九三经就是我们书本的274页哈。那这个是缘起跟涅槃对论啊，就是缘起圣身，涅槃背负圣身。OK， 这个大家一听就懂了嘛，对不对 ？OK， 那缘起是有为，涅槃是什么？无为。在这一部经哦，大家你要记住哈、哦，你要记住缘起它是有为，你可以写在上面哦，有为啊。第二部经啊，我们来看第二段，缘起跟缘生对应是296经。296经就是我们书本的275页，这部经它是缘起跟缘生对应的一部经。那导师说缘起就是相依相缘而生起的意思，它是动词。那缘生的话呢，就是被生或者是已生的法，所以玄奘大师翻成缘已生法，就是因缘合合了已经升起出来的法，就叫做缘生法。所以经文呢，缘起跟缘生对论，那如果论到内容呢，两者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部派呢，就因为这个经文都如此啊，就会产生很多解释的难题。那就像下面挂壶二萨婆多部呢，就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缘起是主动的，缘已生就是缘生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缘起是说因，缘生是说果，你把因跟果圈起来。那再来呢，就是凡未缘能起的因，为缘所生起的因就叫做缘起，为缘所生的果就叫缘生。所以缘起跟缘生在有部来说，就是一个是能生，一个是所生的因果，这个就重于事相了。大家在旁边写一个重于事相因果，重于事相因果啊。好，这个是说一切有部。那如果是大众部的话呢，大众部他们就比较看得到这部经296经所说的啊，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界的特点。意思是说从各个因果的事实缘生法啊，这种个别生灭的缘生法呢，去发现它的因果关系有一种必然的缘起理则，此故彼的理则。那这个就是大众部认为这个才是这部经的重点，所以大众部是偏重在理性的缘起啊，理性的缘起。那说一切有部呢，重视事相的缘起，有这样两个差别啊。那各取一边啊，各取一边。那但是呢，龙树菩萨怎么说呢？就是第三段这边啊，第三段。那我们看标题啊，龙树依缘起说现象事相，还有涅槃实相啊。那大家可以先在那个现象事相上面写一个296经，296经。涅槃实相呢写一个293经啊，293经。好，我们看刮胡一。那龙树所开示的中道呢跟部派有一点不同啊，他说缘起不只是说明现象事相， 也说明涅槃实相这两个啊。那有人问说，问佛啊，所说的是什么法？佛说，我说是缘起啊，所以释迦佛是以缘起为上首的啊。缘起开示了缘生，也开示了涅槃。这个是卦符一，我们看卦符二。大家先写一个一啊，卦符二的第一行写一个一。一元相依相缘的缘起，看世间现象。一相依相缘的缘起，看我们这个现象界呢，缘起就跟缘生相对。那缘起就是取得什么样的性质呢？法性、法住、法界常在的性质。所以这个就是二九六经。大家把二九六写上去哈，写上去。我待会画一个图，你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啊。二九六啊，你写上去。然后再来第二行后面哈，你写一个二，写一个二。上面是一相依相缘的缘起，那下面呢是依缘起而看出世间的实相，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那既不经是涅槃跟缘起相对，缘起就是生灭的性质，这个就是二九三经。二九三经你写在旁边，二九三。那阿含以缘起为本，阐述现象跟实相。现象就是二九三，二九三经，实相就是二九六经。现在有一点乱哈，不会哈，很乱哦，不用担心啊。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哈，卦符三。那依阿含说，佛陀正觉缘起呢，它是法住法界的缘起，当体就能够摄得涅槃空寂的缘起性。所以正觉缘起实际上是跟缘生对论的。这个就是二九六经，二九六经就是佛正觉的缘起啊，它一定跟空性相应的。这一个就是跟缘生对应的缘起啊，就二九六经。反之，如果跟涅槃对论的话，说明的就是生灭法，就是因果生灭的缘起现象。这个就是二九三经。二九三经。那也许大家说，为什么我一直要你们写那个经哈？其实我是有用意的。就是二九三经，二九三经，杂含的二九三经。大家看一下这里哈，你就明白缘起是什么。二九三经缘起是什么？大家看那个经文嘛。二九三经缘起是什么？是吗？二九三经哦，最啊，你看最上面嘛，你看现在补充讲义的最上面二九三经缘起是什么？世俗有为，对不对？对，所以这里的这二九三经这个缘起是有为的，它对应的是什么？它对应的是什么？涅槃，涅槃是无为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部经缘起是有为，然后是生灭法，对不对？是生灭法。好，到这里可以吗？对不对？好，再来二九六经呢？二九六经原生是什么？原生法是什么？哦，对哈，老花了嘛。OK， 好，那原生法是什么？原生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安静啊？你们 这部经啊，二九六经，一个是因缘起，一个是缘生嘛。缘生的话是什么？国法，对不对？所以它是国法，它是属于那个生灭法啊，它是生灭的。对，它是生灭的法。那缘起的话呢，它是不生灭的法，就是跟空性相应嘛，跟空性相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一部经，它是取得法什么？法性、法住、法界啊，对不对？这样子的性质，所以导致说它取得这样子的性质。那这一个就是理则，这个就是事相啊，这个就是事相。那这个就是理则，它取得理则的理性的角度。那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导师在中观经论啊，导师在中观经论引了这两部经，其实它是有用意的。就是缘起呢，在阿含经有时候它是只是讲有为生灭法，缘起啊，它只是有为生灭法，像无明行这种，它是属于有为生灭法，对不对？有生有灭的法。但是有时候呢，在二九六经缘起呢，它是有法性、法住、法耳、如是的这一种法性的说明。所以缘起呢，它不是只有有为的。导师要表达的就是说，缘起啊，在阿含经它不是只有有为的，有为的这是一些经讲的，但是有一些经有缘起呢，它是通于空性的。缘起它是通于空性的，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两部经的缘起来看的话，缘起如果你它是跟涅槃对应的话，它就是有为；如果它跟缘生对应的话，缘起就是属于不生不灭的普遍理性。这样，所以缘起有时候它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啊。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会把缘起说成它是通生灭跟不生不灭呢？就是按照这两部经来看的，按照这两部经，这样了解吗？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了哈，大家打结了哈，嗯。